停下匆忙，卸下心房，
唱歌聊天说日常，
欢迎来到
K 歌书房。
Hello， 欢迎回到 K 歌书房。哇，烦恼就像恼人的苍蝇一样挥之不去。没有啦，其实我们这一集呢，首先登场的就应该是老苏的烦恼主题曲。来吧，你要唱什么歌？
哦，我的主题曲叫做《走出烦恼》。
好有正向的行动力哦。
啊，你不是说我都要走暖男路线吗？
所以这首歌是谁唱的？我有听过吗？
这首歌就是，就像我之前说的，这是个合唱营，我帮他们写的一首歌。
哎呦，你写的哦。
不好意思。
烦恼有大到要写歌是不是？哦。感觉我的形象出来了，我现在脑中好多画面。
我刚刚说了，现在人都有很多的烦恼，包括孩子也是，所以他们其实需要一首歌来算是一个窗口，然后
毕竟他们不能一直唱林小培的烦恼。
对，所以他们可以唱出另外一个走出烦恼的歌曲这样。
好哦，那我们来好好的洗耳恭听。
好。
揭开藏在树洞里多年前的秘密，浅浅每一道伤痕都是成长的轨迹，在微风的轻拂中微笑感受存在的意义。有一天你会明白，烦恼就是映照出内心的恐惧，即使你真的够好了，好好爱你自己。
哇，老苏，你让我赞叹了。
你应该更加的兴奋一点，再来一次。
哇哦，老苏， yeah, 这首歌真的好听哦！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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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没想到你烦恼多到可以自己作词作曲啊！
没有啦，这是刚好就是因应那个主题， oh. 那个主题就是抛开烦恼，所以为了孩子们做了一首歌这样。
那写这首歌歌词应该有很多是你心境上的投射吧？
对啊，就是因为太多的投射，所以我被退稿很多次。我们家的指挥的什么东西，然后重新再来，因为太多想要把它放进去的部分这样。
那歌词的意义是什么呢？
其实我后来就是用一个童话故事，就是那个国王长的驴耳朵的那个童话故事，
要讲树洞，跟树洞讲话。
对对对，就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秘密，有一些烦恼，他需要说出去嘛，所以说他刚开始的歌词就是，他就是说，听说在童话故事里，只要对着树洞说秘密，就可以把烦恼藏进去。长着驴耳朵的国王，我想我懂他的悲伤。后来我又把这个故事介绍给孩子们听，你知道他们大部分小孩子是没有这样的童年的耶。我很讶异，
就是没有听过这个故事吗？
没有，真的没有。我很讶异，全部人就摇头不知道。所以我在想说，现在小孩怎么了？就是他竟然没有这段的文学的养成，就是连这种童话故事都没有。那个故事里头让我们知道，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烦恼，理发师有他的烦恼嘛，所以他把他藏在他的树洞里。但是国王也有他的烦恼。其实我那时候介绍了很多的书啊，其实到最后他们，我们都意识到一点，就是说大家都有烦恼。既然大家都有烦恼的话，就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值得烦恼的了。对，而且透过别的烦恼，我们可能也可以看到，原来真的没有那么好计较了。中间有一段话就是说，其实大家都有烦不完的事情，那烦恼它也有它正面的意义。对，烦恼就是因为怕自己不够努力，然后烦恼就是其实也想好好疼惜自己。对，所以说希望透过这样的歌词带给孩子不一样的想法啦，就是当他辨识到烦恼是什么，他看到别人也同样烦恼，他也知道烦恼后面背后的他的一些正面的意义的时候，他好像也许烦恼就不是那么可怕了。
对啊，尤其是你后面有提出正面的意义嘛，就是他要观察到哦，这个坏东西的背后其实也藏着我很想要前进的动力。
我介绍几本绘本里头，当他把烦恼放在心里头的时候，你看那个烦恼就越来越巨大。有一本很有趣的是，他的烦恼画得脏脏丑丑的，他是灰灰，他很多杂乱的笔触这样子。但他看到自己的烦恼的时候，然后他越烦恼的时候，那个烦恼就每天越长越大，笔触是越狂乱，到最后根本就跟那个暴风雨一样，完全笼罩整个空间。
对啊，失去控制了。
对对，可是他后来变 识到哦，原来大家都一样，而且烦恼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的时候，突然那个烦恼就慢慢的缩小了。
嗯，
我很喜欢其中那本书，就是杰克甩不掉烦恼，他就是因为一个音乐会，他想要拉小提琴，但是当他当天就开始紧张了起来，他烦恼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这样子。那到最后，其实我觉得妈妈对他说：“没关系，我知道你的烦恼，你只要好好享受在音乐里头就可以了，而且你只要把那个你喜欢音乐传达给我们听就好了。每一个人都可能在台上拉错，那都没有关系。所以当妈妈把这件事情传达给这个孩子。”他得到一些安慰之后，那个烦恼就越来越小越小，然后小孩子就惊哭，哇，原来烦恼可以变成这么小。
嗯，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身为大人，很少有人再能够扮演那个妈妈的角色，去跟我们说一段看起来好像很平常不起眼的话，但是它有巨大的魔力。那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听 podcast， 因为我们要练习自己跟自己说话了。你已经没有身旁不一定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对你说出这样的话。
嗯，
哦，那我们要有自己对自己对话的那个能力，所以那个正面的那个意义，我觉得看起来你现在长大了，你好像已经找到它正面的意义了。
所以你会跟自己说话吗？
我非常常，好不好？而且我女儿常常会说，妈，你在跟谁说话？她会觉得我好像丢高。然后我就说，哦，没有啦，我在跟自己讲话。
我也会，而且我跟你讲，我的症状更严重。你知道我会扮演 A 跟 B， 阿明跟阿金，然后我自己还会自己变换音调，哦，我就说，欸，你最近好像有点烦恼，我们来聊聊天好了。然后另外说，欸，聊什么？就聊那个某件事情这样。然后我就自己 A 跟 B 两个人 会互相对话，而且我还会跟自己说，欸，你想得太快了，等一下听我把话讲完你再继续想。然后
真的，哦，一人分饰两角，欸，
对对对。但是我后来发现我人生有很多的时候透过这样的方式，我找到我的核心的问题到底是什么，我的烦恼的背后的核心是什么。
对啊，
我甚至是有时候会痛哭失声，戳到自己。
哦，你真的好 over，就是，好戏剧化，我的妈。
就是一个挨打的状态，一个是咄咄逼人的状态，然后就一直，
然后你自己打完还要自己哭一下这样。
有时候你真的过不去的时候
哭一场
其实是不错。我看那个中医那个图啊，
中医的图都出来了。
对，我去看那个中医诊所，他有一个图很妙，就是他说其实有时候哭是一件好事，他可以抒发你的情绪，而且你的某一个忘记是哪一个器官可以得到一些疗养这样子。真的，
不晓得现在正在收听 podcast 的你是属于哪一种，是属于苏明镜这一种类型很压抑的，还是属于我这一种很外放的？
对，你没有，如果没有办法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你就听我们两个跟你对话也是一样的。
对，不过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我比较常这边接收到的烦恼啊，为什么我常说我是一把大刀？有时候人家来找我讲事情，我就像一把大刀狠狠的砍他三砍，因为我觉得有些烦恼是自找的。自找烦恼。好，那个自找烦恼来自于他可能比较，我必须老实说啊，就比较贪心，比较不满足，或者是因为跟人家比较，跟人家竞争，所以他有了自己产出了很多类型的烦恼。比如说像我身旁有一些家庭主妇，他就会觉得老公赚的钱不够多。他可能会觉得日后退休金啊，或者是他自己是家庭主妇嘛，经济比较没有保障哦，他就会突然产生很多小小的烦恼，那个小小烦恼都来自于他认为现在的匮乏。那譬如说这种匮乏感啊，其实我们自己的爸妈应该也很熟悉吧。
我的妈妈也是类似这样子，因为她其实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们家境小时候不是很好，然后她一直处于这样的不安定，然后不安全感，所以他导致于他一直对于例如说金钱他有很大的烦恼，所以一直以来到最后到现在，其实现在我们家庭状况是蛮好的，但他一直处于那个不安全感。所以我说有时候人齁，你真的没有去正面迎击你的烦恼，有一天他就会放在你心里，会扩大，他会变成是一个习惯，思维上的一个习惯，放越久越难改。
是啊，所以像我妈她也是，我们家小时候环境也都不好嘛，可是她就养成这个习惯，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她这样子打拼存钱，然后拼了大半辈子，都已经有一些小小成绩了，但你会发现她好像快乐不起来耶。她常常就会想说，哎呦，你现在齁花这么多钱齁，要是你以后生病齁，要是你以后怎么样，尤其是像我现在不是在公司里上班嘛，我们要自己赚退休金嘛，你要自己存嘛，没有就没有嘛，对不对？有就有。他就会常常用这种方式警告我，我就会想说，哦， 我真的也很难放松，因为每次只要我觉得目前生活还不错啊，他就会来提醒我了，然后就会觉得我这个人怎么都不懂得未雨绸缪，不懂得为未来打算。有些人的烦恼好像是永远就这样子带着一辈子的耶。
所以自我觉察是很重要的，你看到你的烦恼是什么，那烦恼里头的你的期望到底是什么，然后你要怎么去给自己一些方法把自己拉出来，这些自我疗愈的过程，这个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对，那因为我们可能阅读够多了，然后接触到很多的议题，很多的讲座嘛，或者是很多的专家，我们慢慢可以体会到这件事情，但我们的爸妈可能就有点不是那么容易了。
很难抛开惯性的思维，所以我在想我们有多少烦恼，大家要不要自己盘点一下，把烦恼分类一下。
对，就是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儿童瘾啊，就是我看到孩子的烦恼是属于比较低阶的嘛，
对，
早上光早上爬不起来就可能是他的烦恼然后被人家碎念，或者是暑假要结束的都是一个烦恼。这也很奇妙，是我们的烦恼其实会越来越大，我们会因为我们的世俗，我们的一些生活物质上面的，甚至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
不过你刚刚讲说小朋友常常觉得考试考不好天就塌下来了嘛，或者是爬不起来就完蛋了嘛，
对，
这是他的烦恼嘛。
对、
那你有没有想过这些烦恼啊，如果都没有一些规矩的话，规定的话，其实这烦恼根本也不是烦恼嘛，就没这事了嘛。好但我要讲的并不是去否定这些烦恼的意义，而是说那我们大人是不是常常会把一句话挂在嘴边，就是哦，我好想要回到学生时候、哦、那时候的烦恼都好微小哦，那个烦恼都好简单哦，就像你讲的是属于比较低阶的烦恼。那我就在想，会不会我们现在啊这个年纪在烦恼的事情，等到我们七八十岁再回过头来看的时候，可能就像我们现在在看孩子烦恼，哎呦，你回过头来跟四十几岁的自己说，哎，你想太多了，原来这是这么多么的微不足道，在生命的长河里面，那真的不叫做烦恼啊。
所以也许我们很多的烦恼反而是我们看到太后面那个我们所期待的东西，然后我们产生的差距，所以造成我们心理的负担
还有恐惧。
对、但是我们忘记了此时此刻，其实在那个当下里头，我们只要尽力的就好，甚至忘记往回看。我常以前去讲座常常分享一个观念，就是拉长时间轴来看。当我们把时间轴拉长之后，你就发现很多东西它是有累积的。例如说我看孩子，如果当下你每天看他很多的行为，你会很辛苦，你会觉得很痛苦，会觉得他怎么都没有
进步。
对，但是你如果把时间轴拉长来看，你看他其实是有微小的进步，这些微小进步每天累积，他已经是往上曲线
的。
对对对对、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
就是你很像你在买基金好不好、基金要那个因为它风险很低所以它那个成长非常的缓慢，趋近于高原期，但它仍然是往上发展。
对，
那你不能期待你买的是那个马上让你获利很多的股票，那当然就大起大落了。
对
对啊，所以我常常想说过不去的事情，我就会想说如果我现在是80岁，然后回过头来看我现在当下的这个事，我会怎么看。然后如果我发现其实也没怎样，那我就会告诉自己别紧张吧，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不想解决是不是就白烂了、
真的是，这是个好方法。我觉得你有一个特质是那种你不断的会用一种抽离想象的方式，然后来看看你现在所处的东西，然后就会有很多不一样心境的转换。我觉得这是一个转念很好的一个示范啊。
对，当然啦，这可能也跟我个性有关。虽然我成长在一个这个恐惧匮乏的家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比如说像我不是自己有一个守夜读书馆吗？然后我那时候在做这件事情，把这个空间拿下来的时候，就曾经会有一个朋友，很多朋友不是只有他，就问我说：“就把我拉到旁边去，你租的还是买的、然后不然你花了多少钱装潢啊，你现在都把那个钱都砸进去，你都不会担心你自己吗？”
这个我有问过，所以你想知道八卦可以偷偷来问我
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要担心什么。就是他就讲不出话来了。我就说我现在就继续赚钱啊，我要担心什么？ 因为如果我觉得未来有什么动荡的话，好歹我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嘛，对不对？嗯，好，那我要担心什么？他说不是啊，那你要担心没有钱吃饭啊。我说不会啊， 吃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嗯，
好，如果我只是要把自己喂饱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再来，江湖上就是要靠朋友，我就每个人去给他蹭一顿饭吃，我想我也活得下去。然后接下来就继续恐吓我了，不是啊，你还要想啊，你会有生病的时候啊。
嗯，
然后我就说，哦，我现在去想我生病的时候，难道我要想到，那你觉得我要用什么病去想，那我要用什么病去规划，这样才足够。我说如果我那样想的话，那我现在 就只要存钱就好了，什么事情都不要做了。
嗯哼，
那我的人生就是存钱等着我生病去花嘛。
嗯，
我说啊，算了，不要想了，说不定我明天出去就怎么样了，所以也不用想这么多。
嗯哼，跟我刚刚那个绘本很像，就是说你是享受在当下的，
嗯，
你享受在追求梦想的过程，而且你每天其实都很尽力，这些微小的努力进步其实是会累积后来的，最后变成是一个很踏实的一个成功。
对，我觉得每天都很踏实。当你每天都踩在地板上的时候，哎，那个烦恼吼，其实真的不会像天空一样的巨大。
嗯哼，嗯，就我其实生命中有一些经验，以前有一些班级啊，就是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带的。
嗯，
那其实有时候都很挫败，但我就一直提醒了自己，其实去烦恼或者是去抱怨或者一点意义都没有了。你在那个当下就是尽力，试着去享受这过程其中的微小的快乐，但是每天你都很尽力，每天的不断的去累积这些这所有的努力。那有一天拉长时间走，其实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这个烦恼真的蛮巨大，在某一段时间内啊，把你自己笼罩的不太能呼吸的时候，
嗯，
你会怎么办？
嗯，
就你刚刚带班啊，哦，那带一直要带两年嘛。嗯，
就像我上一集说过，就去睡觉啊。
真的
跟你讲，真的，真的。
所以你那天你
真的
那两年都会很爱午睡，是不是？
就是那个可能踏进教室前说啊，正能量，正能量，然后就是那个满格哦，然后再迅速在一个小时，哒哒哒是归零的，所有的爆炸声音发生了这样子。然后放学之后就自己瘫坐在沙发上就睡着，心力交瘁，但是醒过来就好很多，就很多东西全部就忘了，就算了，然后隔天继续满格的正能量继续。那你就发现其实哎，慢慢的这个班级有进步，慢慢那些孩子是有不一样的变化，你看得到，那你愿意去赏识他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慢慢的朝向一个比较正向的方向在发展。
嗯，所以烦恼谈起来真的很抽象啦，我也不晓得哈，我们这样子谈了，嗯，两集，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无聊？不过呢，我总觉得我们两个都是，我跟老苏都算是可以在烦恼的乌云笼罩当中哈，去自己创造或是自己去想办法看见那微弱的亮光。
嗯，
啊，如果没有亮光就自己创造它，比如说，
啊，本日金句出现了，再讲一次
什么东西，啊，我刚有金句吗？我刚有金句什么，就自己创造那个亮光。
对啊，
对
啊，
比如说我就会去想办法喝一杯很好喝的手摇饮啊，
嗯嗯嗯嗯，
就想尽办法去拿到那一杯我最爱的，然后它是完整比例，你知道我们台湾服务业很好，要什么糖什么冰，对不对？我现在最精准可以到一分糖的。对，你就会觉得很幸福，任何事情都在你控制内，就在那一杯完美的手摇饮。
对，所以小确幸也是很重要的，
是，然后创造你自己的充电的仪式感吧。
就像我前阵子去搬教室，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工程，因为我的教室的东西非常的多，
嗯，
然后我其实光想这些就非常的累，但后来我的最后的注解就是说，今天的小确幸就是抢到一台推车。那你知道下面的留言就每一个，
欸，那是大确幸，
每一个留言说，嗯，推车最重要，推车哦，抢到推车就对了，
真的很
重要，对对对对。
对啊，那你会不会觉得当你这样子设定，然后你去抢到那台推车，你会觉得好幸运哦？
对啊对啊，所以那一天就很顺利的，顺利的就搬完，虽然很辛苦，但是就是因为那一台推车，而且我抢到一台大推车。
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在大推车的
对
这个见证，
抢到你的人生的大推车
哦，金句金句。这一句才是金句。好咯，那我们下次要唱什么歌，什么主题呢？欢迎你再告诉我们咯。
OK， 好，那就这样咯，
下次再见，拜
拜。
拜
拜。